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940年5月10号，温斯顿·丘吉尔当选英国首相。时隔不久，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便将他们的矛头指向了英国。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国并没有垮掉，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那段日子，希特勒的轰炸机对英国的各大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的时候，丘吉尔仍然透过收音机电波鼓舞着英国人的士气，呼吁全国人民坚决不投降。在一系列著名的演讲当中，丘吉尔斩钉截铁地宣告说，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义务，这样如果大英帝国和他的联邦可以留存千年的话，人们仍然会这么说，这是他们最辉煌的时刻。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同样的，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尼希米和他的同胞们也在迈向最光辉的时刻。在那之前，战争已经悄无声息地进行当中，尼希米已经痛苦了4个多月，而且也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他感动国王的心，让尼希米在王眼前蒙恩。然而现在战争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祷告的内室，而是完全公开化，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听得见。尼希米的信息和2300多年之后丘吉尔所做的演讲非常类似，他也拒绝向敌人投降，并且向自己的同胞承诺最终的胜利。然而同时他也呼吁大家要下定决心，付出鲜血、汗水和眼泪作为代价。他们将会发现那个刻骨铭心的真理，那就是任何机会都会遭遇阻力。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的9到12节，场面现在开始变得白热化。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偃旗息鼓3天之久。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万万没有想到，整整3天的时间，尼希米一点动静都没有。要知道，他已经得到这项工程所需要的财政拨款，但是在3天的时间里，他没有告诉耶路撒冷任何人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我本来以为尼西米会把一辆拖车开到现场，卸下大量的工具，装好重型装备，雇用一批泥瓦匠，约见一些承包商，然后雇用专业人士对现场进行测量。但是三天过去了，尼西米什么都没做，可真是沉得住气呀。他应该也能听见周围跟随他的人在说什么。我们需要在这里建筑几堵墙，尼西米，你还愣着干什么呢？我们不能再这样浪费时间了，赶紧开工吧。以前大家有没有为某项建筑工程而感到不耐烦呢？有可能大家在想，这项工程的进展不像想象的那么快。比如我们教会目前正在建筑的新教堂，哎呀，到底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完工啊？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呢？我们看到了中间那座楼正在封顶，教学大楼内墙和走廊已经完工，下一步就是天花板和粉刷的工作，停车场也正在铺设当中，今年夏天我们就有希望搬进去了。但是从第一栋楼的地基浇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多月了，差不多是25个星期，或者是将近200天，我们觉得简直是度日如年。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吗？他们已经等了100多年了，要是换成是我的话，早就放弃了，我连一年都等不了。而实际上他们也已经放弃了任何希望，对以色列历史中的那些失败和挫折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甚至不会想到有一个人会再次尝试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最终有一个人来了，他还得到了国王的许可，也已经制定出完善的计划。如果我是尼西米的话，一定早就在城里大声宣告这个新闻了，我们现在得到了国王的支持，马上就要开始重建这些城墙了。如果他当时这么做的话，无疑就是大错特错了。尼西米进城之后整整3天的时间什么也没干。我们再来看看第12节的中间部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其实这并不意味着尼西米真的什么事都没干，这3天他在耐心的等待，同时一定也在祷告。他或许花了3天的时间跟本地人谈论他们的城市，也许会安排和城里的官员见面。我比较有把握，尼西米还会考察城墙的状况，以及耶路撒冷居民的属灵状况。有一天深夜，尼西米带着几个贴身的保镖，在月光下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实地考察。关于他的这番举动，经文没有给读者做出任何解释。我们来看第13到16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尼西米3更半夜不睡觉，骑着马跑出去转悠，这听起来有点古怪，对吗？然而即便在今天，当其他人都在熟睡的时候，仍然有很多领袖夜不能寐。我可以保证，如果大家接受了扶持别人的任务，挑起重建自己周围破碎世界的重担，从那一刻开始，就经常会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中国内地会第3任负责人孙德生把这种情况称为对领袖的惩罚。 当满城的居民都在睡觉的时候，一个有负担的人正在查看城墙的破损情况。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他去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希伯来语当中，查看这个词可以翻译为仔细的观察，这个词也用在医学方面，描述医生很认真地检查伤口，并且进一步决定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救治。如果我们手头有耶路撒冷的地图，就会注意到尼希米所提到的这些城门实际上都位于这个城市的南部。他来不及查看整座城市的城墙，但是当天晚上所看到的这部分残垣断壁已经足以帮助他制定出一个计划了。第十六和十七节中间有一些时间间隔，我们不知道这段日子到底有多久，但是已经足够尼希米安排一次会议了。尼希米召集了耶路撒冷的百姓、祭司、贵族和官员，当众宣布了自己的意图。我们来看第十七和十八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大家也许和我一样感到很惊讶，尼希米只不过讲了寥寥几句话，群众就立刻做出回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对于十七到十八节，不管我们怎么端详，都不会觉得尼希米说的话能激发这些人为了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而去冒生命的危险。要知道，有很多年的时间，他们都不愿意着手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尼希米简短的演讲，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呢？我一再的阅读研究这段经文之后，发现这当中包含着四个关键的因素。让尼希米的演讲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第一个因素是他的态度非常诚恳。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的前半部分。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尼希米的诚实让在场的听众精神为之一振，他并没有粉饰眼前的问题，也没有忽略他，说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城墙的状况也不是那么糟糕。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观点很乐观。我不希望影响在座已婚人士的家庭和睦，不过每个人都可以想想自己的配偶真的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即便在看不清前面道路的时候，乐观主义者仍然会前进，不是吗？但是如果真的看不清前面的路，做个悲观主义者或许会更好一些。有人写过这么一段话，悲观主义者在他整个人生的航程当中都在晕船。最近我读了施温道牧师写的一本书，里面有个故事很有意思。一个乐观主义者希望影响一位悲观主义者，让对方稍微乐观一点。从前有一个农夫为人乐观，很少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的邻居恰恰相反，一天到晚愁眉不展。这个乐观的农夫看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就会大声喊着说，多么漂亮的太阳啊，今天又是个艳阳天。但是他那位消极的邻居就会回答说，哎呀，指不定会把庄稼烤焦了呢。当天空中阴云密布，一场及时雨马上就要降下来的时候， 积极的农夫会笑着说，这实在是太棒了，今天神要让我们的庄稼都喝个饱。而消极的邻居在栅栏的那边回答说，如果这个雨一直下个不停的话，恐怕会把整个庄稼都给淹了。有一天，乐观主义者决定试一试自己的邻居到底有多悲观，就花大价钱买了一条最聪明的猎鸟犬，训练它学习一些其他的狗都做不到的技能。所有看到的人都惊讶不已，当然也包括他那个非常消极的邻居。因此他就邀请这位悲观主义者出去打猎，他们一起把船划到所有的鸭子看不见的地方，等到野鸭出现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开火，立刻就有几只鸭子落到了水里。主人对他的猎鸟犬发出号令，去把他们都弄回来。那只狗就跳下船，从水面上跑过去，叼起那些鸭子，又从水面上跑回来，跳回船上。乐观主义者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啊？对方面无表情地说，他居然连狗刨都不会啊。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说，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对吗？没错，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坦白地说，我们都会以为自己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尼西米也是这样，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一方面没有忽视问题，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耶路撒冷群众的潜力，所以他当众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人痛苦状况的理解，从而立刻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他说，现在局面实在是很糟糕，整个城市一片荒凉，城门被火烧毁，这种状况的确非常严峻。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二个因素是他谦卑地与他们表示认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尼西米并没有说，伙计们，你们现在的状况糟透了，你们现在需要马上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一来你们就不会再受凌辱了。没有，尼西米没有这样说，他一再地说，我们。如果你希望让一个人感到沮丧，那么只要说，哎呀，你现在的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了，这种评价每次都会立刻奏效的。但是如果你希望鼓励他们，那你就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状况真的是不好，那我们该做什么才能摆脱这种局面呢？所以尼西米一直在说，我们所遭的难，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与当地的民众站在了一起。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三个因素是，他向他们发出了体面的邀请。尼西米并没有说，听着，我们应该围着城墙修建一堵漂亮的城墙，这样一来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有敌人入侵了。这固然是事实，但却没有让听众感受到足够的尊重。相反，他在第十七节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凌辱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贬损，或者对某人的品格进行指摘。换句话说，让我们重建城墙，这样一来周围的人就没有办法诋毁我们的品格，因为 他们可以看出来我们是永生神的代表。有一位注释书作者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生活中有内在和外在的两种激励方式。什么是外在的激励方式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儿子，我希望你出去修剪一下草坪。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草坪看起来太糟了，草都那么高了，应该剪一剪了。但是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激发。听着，你去把草坪修剪一下吧，我看到有什么东西在草丛里面爬呢。他还是没有受到激发。儿子，你出去把草坪修剪一下吧，干完之后到我这儿来领工资。孩子噌的一声就窜出去了。这就是外在的激励。内在的激励就是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之后所带来的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之后，神的名因此而得到了荣耀。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有谁曾经因为自己的诚实而得到老板的回报呢？同班同学，有没有因为你的洁身自好而称赞你呢？一个人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品格高尚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内在的动机就是想要尊崇神，而不是让神的名蒙羞。这正是尼西米所采用的激励方式。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四个因素是，他的话包含着充满希望的个人见证。他的话充满着希望，他有着美好的个人见证。我们再来看看第十八节的前半部分。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的人一定是在聚精会神地听尼西米讲话，因为我们从经文当中知道，尼西米把自己的负担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包括神怎样在四个月的祷告过程中来预备他，以及他在国王眼前面露愁容，还有国王对他所做出的回应。神对尼西米一直都表现出他的良善，现在他的良善也临到耶路撒冷的所有人了。尼西米大声地宣告说，神现在就和我们同在，他已经预备了道路，他已经改变了国王的心，他已经供应了我们在财务方面的所有需要，神从来就没有忘记耶路撒冷。最让我们感到激励的莫过于一个人做见证说，神一直在透过我们所有人做工。耶路撒冷的人当时也受到很大的激励，因为听见一个人说，我知道过去这些年你们一直生活在残垣断壁当中，以为神根本没有意识到你们的存在，忘记了你们，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神一直在向我施恩，在我的生命中动工，即便是现在，他也仍然在你们当中工作。这就难怪在第十八节，他们会一同高喊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不需要为他们的反应感到惊讶，根本不需要惊讶。如果尼西米记到此为止，那就再好不过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但是这个词如同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第十九节让我们看到了来自敌人的拦阻。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尼西米面对三个强大的敌人，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地方官，多比亚统治着 亚门的王国，而基善和他的儿子们则掌管着阿拉伯的各个国家，他们向来与神和他的子民为敌。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希望做一些事情来荣耀神，比如建立健康的家庭，保持圣洁的心灵，或者建立诚实的品格。然而，每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时，都会发现，一切与神为敌的人和事物，开始把矛头指向我们。从天堂而来的机会，总是会受到来自地狱的抵挡。如果我们以为与基督同行是一条康庄大道，布满了鲜花和掌声，那就大错特错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随耶稣并不意味着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泪水和血汗的代价。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有一天深夜，尼西米带着几个贴身的保镖在月光下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实地考察。关于他的这番举动，经文没有给读者做出任何解释。我们来看第13到16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 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尼西米三更半夜不睡觉，骑着马跑出去转悠，这听起来有点古怪，对吗？然而即便在今天，当其他人都在熟睡的时候，仍然有很多领袖夜不能寐。我可以保证，如果大家接受了扶持别人的任务，挑起重建自己周围破碎世界的重担，从那一刻开始就经常会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中国内地会第三任负责人孙德生把这种情况称为对领袖的惩罚。当满城的居民都在睡觉的时候，一个有负担的人正在查看城墙的破损情况。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他去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希伯来语当中，查看这个词可以翻译为仔细的观察，这个词也用在医学方面，描述医生很认真地检查伤口，并且进一步决定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救治。如果我们手头有耶路撒冷的地图，就会注意到尼西米所提到的这些城门实际上都位于这个城市的南部。他来不及查看整座城市的城墙，但是当天晚上所看到的这部分残垣断壁已经足以帮助他制定出一个计划了。第十六和十七节中间有一些时间间隔，我们不知道这段日子到底有多久，但是已经足够尼西米安排一次会议了。尼西米召集了耶路撒冷的百姓、祭司、贵族和官员，当众宣布了自己的意图。我们来看第十七和十八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功。大家也许和我一样感到很惊讶，尼西米只不过讲了寥寥几句话，群众就立刻做出回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对于十七到十八节，不管我们怎么端详，都不会觉得尼西米说的话能激发这些人为了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而去冒生命的危险。要知道，有很多年的时间，他们都不愿意着手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尼西米简短的演讲，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呢？我一再的阅读、研究这段经文之后，发现这当中包含着四个关键的因素，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第一个因素是他的态度非常诚恳。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的前半部分。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尼西米的诚实让在场的听众精神为之一振，他并没有粉饰眼前的问题，也没有忽略他，说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城墙的状况也不是那么糟糕。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观点很乐观。我不希望影响在座已婚人士的家庭和睦，不过每个人都可以想想自己的配偶真的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即便在看不清前面道路的时候，乐观主义者仍然会前进，不是吗？但是如果真的看不清前面的路， 做个悲观主义者或许会更好一些。有人写过这么一段话，悲观主义者在他整个人生的航程当中都在晕船。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说，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对吗？没错，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坦白地说，我们都会以为自己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尼西米也是这样，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一方面没有忽视问题，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耶路撒冷群众的潜力，所以他当众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人痛苦状况的理解，从而立刻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他说，现在局面实在是很糟糕，整个城市一片荒凉，城门被火烧毁，这种状况的确非常严峻。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二个因素是他谦卑地与他们表示认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尼西米并没有说，伙计们，你们现在的状况糟透了，你们现在需要马上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一来你们就不会再受凌辱了。没有，尼西米没有这样说，他一再地说，我们。如果你希望让一个人感到沮丧，那么只要说，哎呀，你现在的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了，这种评价每次都会立刻奏效的。但是如果你希望鼓励他们，那你就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状况真的是不好，那我们该做什么才能摆脱这种局面呢？所以尼西米一直在说，我们所遭的难，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与当地的民众站在了一起。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三个因素是，他向他们发出了体面的邀请。尼西米并没有说，听着，我们应该围着城墙修建一堵漂亮的城墙，这样一来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有敌人入侵了。这固然是事实，但却没有让听众感受到足够的尊重。相反，他在第十七节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凌辱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贬损，或者对某人的品格进行指摘。换句话说，让我们重建城墙，这样一来，周围的人就没有办法诋毁我们的品格，因为他们可以看出来我们是永生神的代表。有一位注释书作者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生活中有内在和外在的两种激励方式。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有谁曾经因为自己的诚实而得到老板的回报呢？同班同学有没有因为你的洁身自好而称赞你呢？一个人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品格高尚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内在的动机就是想要尊崇神，而不是让神的名蒙羞。这正是尼西米所采用的激励方式。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四个因素是，他的话包含着充满希望的个人见证。他的话充满着希望，他有着美好的个人见证。我们再来看看第十八节的前半部分。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 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的人一定是在聚精会神地听尼西米讲话，因为我们从经文当中知道，尼西米把自己的负担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包括神怎样在四个月的祷告过程中来预备他，以及他在国王眼前面露愁容，还有国王对他所做出的回应。神对尼西米一直都表现出他的良善，现在他的良善也临到耶路撒冷的所有人了。尼西米大声地宣告说，神现在就和我们同在，他已经预备了道路，他已经改变了国王的心，他已经供应了我们在财务方面的所有需要，神从来就没有忘记耶路撒冷。有不少弟兄姊妹都在参与服侍他人的工作，比如儿童主日学、栽培青少年、接待访客、带导去其他国家宣教等等。到目前为止，最让你感到灰心的事情，可能就是你感觉事工好像没有任何进展，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果效的时候。所以你自己也不清楚，到底神有没有透过你的努力和祷告成就过什么事情。最近我收到一位年轻姊妹写来的信，她离开我们教会去另一个州上大学了。尽管这封信是写给我的，但是其中谈到了我们整个教会。这个大一新生分享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他写道，我很欣赏咱们教会的一点，就是从最初只是在一个中学的建筑里面聚会，到现在拥有了自己的大教堂。这些年来，咱们教会一直都专注于神的伟大。他的这段话我读了好几遍。这个女孩子认为我们大家始终专注于神的伟大。她继续写道，还有一件事情我认为很棒，那就是我们教会始终把宣教放在第一位。不管在过去财务方面有多困难，尤其是在筹款购买新的地皮、建筑新教堂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从来没有中断过对宣教士的支持和奉献。我认为这实在是太好了。咱们教会对我的生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真的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但是我希望告诉大家，正是因为这个教会，我今天能够认识耶稣，成为基督徒，并且将来准备参与全职服事。我最想说的就是谢谢大家所带给我的一切帮助，希望你们凡事蒙恩。这位年轻的姊妹最开始参加咱们教会的时候差不多只有11岁，在场的弟兄姊妹以前也有人给她当过主日学老师。你能回想一下自己曾经教一个11岁的孩子学习过什么东西吗？在座的还有人从事过青少年事工，和他们一起玩，教导他们真理，帮他们维持一个很高的属灵标准。我们还有一对夫妇曾经为这个女孩子祷告，给她提供属灵的建议指导。还有一个团队在为青少年事工制定计划和策略。一位牧师曾经给她讲道。但是在当时我们也许会想，虽然我在很努力的服侍，但是仍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事无成。最让我们感到激励的莫过于一个人做见证说，神一直在透过我们所有人做工。耶路撒冷的人当时也受到很大的激励，因为听见一个人说，我知道过去这些年你们一直生活在残垣断壁当中，以为神根本没有意识到你们的存在，忘记了你们。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神一直在向我施恩，在我的生命中动工，即便是现在，他也仍然在你们当中工作。这就难怪在第18节，他 他们会一同高喊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不需要为他们的反应感到惊讶，根本不需要惊讶。如果尼希米记到此为止，那就再好不过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但是这个词如同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第十九节让我们看到了来自敌人的拦阻。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尼希米面对三个强大的敌人，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地方官，多比亚统治着亚门的王国，而基善和他的儿子们则掌管着阿拉伯的各个国家，他们向来与神和他的子民为敌。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希望做一些事情来荣耀神，比如建立健康的家庭，保持圣洁的心灵，或者建立诚实的品格。然而每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时，都会发现一切与神为敌的人和事物开始把矛头指向我们。从天堂而来的机会总是会受到来自地狱的抵挡。如果我们以为与基督同行是一条康庄大道，布满了鲜花和掌声，那就大错特错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随耶稣并不意味着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泪水和血汗的代价。尼希米的敌人采用两种方式进行抵挡，想要让他腹背受敌。第一个手段是公开的嘲笑。第十九节写道，他们嗤笑我们，藐视我们。第二个手段是威吓，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他们的意图很明确，通过公开的嘲笑让尼希米感到尴尬，借助威吓的方式让他心里产生恐惧。恐惧和尴尬会很有效的让基督徒裹足不前，不敢为神做事情或者发言。所以敌人们希望这套组合拳能够奏效。在第二十节，尼希米做出了回应。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尼希米的这个回应分了六个部分。第一，这是神的工作。第二，我们是神的仆人。第三，这份工作将会靠着神的大能来完成。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的确胆量过人，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打住。第四，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第五，你们无权，也就是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没有任何的权限，或许也暗示着他们没有权利向耶路撒冷的居民收税或者要求他们进贡。第六，你们在耶路撒冷无纪念，这当中的含义是宗教方面的，可以理解为当耶路撒冷的信徒敬拜神的时候，你们不会有机会参与到其中的。沮丧是一个可怕的陷阱，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躲开它。第一，我们要记住一个事实，有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并不容易，但绝不是无法做到的。第二，我们要持守一个信念，当神命令我们去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他一定也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模糊的记忆 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给大家读一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个恶棍，每天都来勒索我的午餐费，那时候我长得很小，只好乖乖地把钱给他。后来我反抗，就开始学习空手道。然而空手道教练告诉我，每节课的学费是5美元，所以我就不再学习了，而是重新把钱交给那个恶棍。神既然吩咐你为了他的荣耀而活，难道他不会帮助你克服所面对的障碍吗？你说，我无法爱我的配偶，神说，不，你能做到。你说，我不能在亲朋好友面前为基督做见证，神说，不，你可以做到。你说，我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无法保持贞洁，神说，不，你可以做到。在腓立比书4:13，保罗说，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对吗？大家都听出来了，我背诵经文不过关，对吧？那么你们和我一起来背诵这些经文。腓立比书4:13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天晚上尼西米骑着马沿着耶路撒冷坍塌的城墙勘察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巨大的石头堆在地上，甚至把路都挡住了。城墙边上杂草丛生，多少年来都无人问津，从前的木质城门已经开始朽烂。如果我是尼西米，一定二话不说骑上骆驼就回波斯了。但是尼西米却知道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坚固他，让他有力量执行神交给他的任务。第三，拦阻意味着机会唾手可得，我们要为这个原则而欢喜快乐。所有的机遇都会受到拦阻，因此我们要欣然接受的不只是机会，还有拦阻。当我们回首往事，会发现那些最艰难的时光却是最辉煌的，因为我们拒绝向困难投降。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也拒绝向仇敌投降，因为哥林多前书15:58告诉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我们的劳苦不是突然的，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励。这份劳苦也包括热血、汗水和眼泪。尽管并不容易，我们今天还是可以高声说，让我们起来建造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尼西米所经历的这个极其艰难的时刻，向我们每一个灰心的人说话。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遭遇挫折，常常灰心丧气，因为我们的家庭，因为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与儿女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受着各样的试炼，经历着各种痛苦。亲爱的天父，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你再一次借着你的灵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一切的劳苦都不是突然的。只要我们愿意专心地仰赖你，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你，你也必借着我们所经历的患难来让我们成长，来让我们更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谢谢天父你宝贵的话语，求你常常的激励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常常的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经历患难的时候可以不羞辱我们主的名，可以传扬我们主的名，可以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谢谢天父，听孩子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